让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三条，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三条。如果你有纸质版本的话，可以直接翻到那儿，或者你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找到这种电子版的。翻到第三条，我们来一同朗读一下，阅读一下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三条。上帝对回转之人的保守，我们一同开声朗读。因为仍有罪残留在今天要来继续看的，我们在上一周已经开始了这第三条，所以还记得我们上一周已经提到了，在这第三条当中，我们所处理的是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持续的过程，我们是已经白白的借着恩典进入到了上帝的拯救当中，我们被称义，我们获得了所有的上帝的救赎的应许，但是我们还在路上，在这一路，读的信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还是完全唯独上帝的恩典。那为什么只有上帝的恩典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呢？第三条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如果靠自己是无法留在这恩典里的，所以这是这第三条，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的无能以及上帝的大能的保守。那我们上一周提到了这个无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一方面是内在的。在外在的原因当中有两个外在的原因，那就是一个是魔鬼，一个是这个世界。内在的原因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罪还继续存留着，所以总共有这三个原因导致我们无法靠自己留在恩典当中。上一周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导致我们无能的原因的外在因素，那就是魔鬼。我们提到了这个魔鬼是真实的，是有位格性的，是属灵的堕落的受造物。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些基本的概念，当你提到魔鬼的时候，有人问你说什么是魔鬼，你要知道怎么去表述，并且意识到魔鬼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经常听到说我们要与上帝有个人的关系，但是你不知道你与魔鬼之间也有个人的关系那就是魔鬼是你的仇敌。OK，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很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你需要知道谁是你的敌人，你才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一个对敌人没有预警的人，是圣经说像是鸟陷入到网罗里，对吧？你看，你们谁小的时候喜欢抓鸟的吗？你都是趁鸟不注意，对吧？拿个网给它兜住，对吧？所以你要知道魔鬼是你的仇敌，他在不断的，他不是虚构出来的，他是有意识，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他是一个有力量，有能力去攻击你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他在想尽办法的想要把你牢笼住。而这并不是简单的让你发个烧生个病那么简单而已。魔鬼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让你干嘛？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讲到约伯，魔鬼最终极的目的是想要约伯干嘛？咒诅神，对吧？让他远离上帝，让他不要去信靠这位上帝，让他觉得他的一生受的苦实在是太多了，这位上帝不值得他信任。 所以，上一周我们提到，在约伯整个生命当中，对他最大的试探是他妻子对他说的那句话，说 "Curse God and die"，咒诅上帝，让你自己去死。所以所有的这些苦难的背后有这样的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对你说，你受了这么多苦，上帝不值得你信赖，你咒诅他，让你自己死去吧。还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对你说，在你一切的苦难当中，你的神值得你信赖，因为他应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没有抛弃你，他会一直带领你，最终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所以，这两个声音在不断的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而你需要听。哪个声音你自己需要知道的？好，那就是我简单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谈到这个魔鬼哈，因为这个话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简单的又重复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的第二个我们的仇敌是世界那上一周有人提到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就是今天来具体的来讲解世界，Mundus。或者就是我们叫 world，对吧？英文叫 world。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指向一些不同的事物。比如说，最直白、最直观来讲，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一章，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天地，这个世界。指的是整个上帝的受造的万有，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世界是包括主要是指我们的物质宇宙。当然，这个物质宇宙不只是上帝创造的，只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对吧？还包括上帝还创造了其他的属灵的世界，对吧？所以，但是在圣经当中，大部分的时候是指这个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我们叫做 visible world，所以这个 world 有这个 invisible，眼不可见的世界和 visible world，对吧？这是不可见的。什么是不可见的呢？不可见的世界就是属灵的世界，你看不见的天使、魔鬼这些属灵的受造物，对吧？我们眼睛可见的世界。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但是这两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对吧？他们有的时候是重叠在一起的。你比如说，还记得在这个旧约当中的先知以利沙，当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这仇敌。围困他们的时候，然后他的仆人吓得不得了，说："这个，哎呀，有这么多敌人，我们要死了，怎么办呢？"然后以利沙干嘛？以利沙说："我们找一个军事领袖，对吧？没有，以利沙祷告求神，求神什么？干嘛？让上帝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什么？看见那个不可见的世界。所以这个不可见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时空的概念上来讲，并不是与这个可见的世界是完全分离的，所以那个少年人的眼睛被开了之后，他看见那个山上漫山遍野的全部都是天军天使，烧着火的这个战车，然后在保护着他们，所以新约的作者说这个。这个上帝的圣徒有天使的营在看顾着他们，所以，你要知道，现在在恩约教会的四围有天使，只不过你看不见，只不过你看不见，要是我祷告求神让你眼睛看见，你会被吓死有多少天军天使在保护着神的百姓，在不只是在。 特别是在圣徒聚集的时候，这种时刻是上帝的百姓特别被看顾的时候。但是包括你在家里，包括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包括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所以。所以那你说，为什么多德西金说世界是我们的仇敌呢？他到底在说什么？那很显然，他所说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单纯意义上指的是上帝所造的一切，而是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在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当中，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对我们有益的。实际上，上帝起初创造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好的。如果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了6日造完了之后，都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所以，世界是不是好的？世界是好的。那为什么这个好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的仇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世界变了吗？不，是因为人变了，是因为人堕落了，是因为人犯罪堕落，抵挡了上帝，因此人使得这个世界做，因为人本身受造是作为这个世界的君王，因此当君王堕落了之后，那么他不仅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从创造的角度，世界是美好的。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伊甸园是美好的。不仅是伊甸的那个金子，对吧？那个是好的，伊甸所有东西都是好的，包括在伊甸乐园当中的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树和树上的果子都是好的，是善的。所以今天有的人讲说，为什么亚当吃完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就犯罪了呢？他们就想说，哎呀，是不是在这个果子里面，果子里面有毒，有一种使人堕落的有个毒药在里面呢？不，这些都是我们误解，对吧？圣经从来没告诉你那个果子是坏的，那果子不好，那个果子都怪那个果子，对吧？那果子是好的。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本身是好的世界，这个本身是好的果子，却成为亚当的仇敌呢？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上帝命令他不能吃，但是他犯罪背逆了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个世界才变成了我们的仇敌，所以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仇敌。但是从堕落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堕落的、被恶者撒旦统治的，因此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被用来引诱人远离上帝。所以你看到了为什么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仇敌。那个本身被造美好的，它的本质不是邪恶的，却导致人犯罪，这就是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本质本身是好的、善的东西，最终导致人犯罪，或者成为人犯罪的那个外在的条件，是因为蛇的试探。而蛇之所以能用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来试探人，是因为上帝起初赐下了律法的命令，而上帝的命令，那你说好了，那我知道了，最后怪谁啊？最后怪上帝的命令，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提到的错误的逻辑。所以你有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 对，我知道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个逻辑搞清楚，对吧？我知道你们都清楚说这个不应该是怪上帝，但是我们都有这种内心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声音说，哎呀，难道不应该怪他吗？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OK？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七节。读，来读到第13节，好吧，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来，我们一起开声读。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现在你明白，你能想明白保罗在这里面论证的逻辑了吗？诫命说你不可贪心，为啥上帝要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遵行了诫命，你真的不贪心，你遵行上帝的律法就会怎么样？因此活着。所以遵行上帝的律，上帝给我们诫命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去活，让我们享受生命。所以，同样的，上帝跟亚当在伊甸园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为了要让亚当遵行他的命令，然后获得生命。因为除了那个果子之外，是一个什么树啊？是个生命树的果子嘛？你不吃这个，你就吃那个呗，对吧？所以，上帝的目的是赐下诫命的目的是好的，赐给我们生命。但是，魔鬼罪恶的权势借着上帝的律法，把那违背上帝的冲动放到我们心里。上帝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吃吗？你别信他的，凭啥呀？他说了又不算，你自己尝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所以从这儿开始，是罪借着律法。来把我们杀死了，使我们违背上帝律法，最后没有获得生命，反而获得咒诅和死亡。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上帝没有要求你做什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违背上帝的命令，对不对？所以罪就不存在。但是律法。出现了罪就跟着来了，因为律法一旦赐下了违背律法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对不对？然后你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怪律法吗？你犯罪是因为律法出现了，不能，因为律法本身是为了叫你顺服而得生命的，所以这是保罗的逻辑，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保罗这样说。回到我们谈论到为什么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仇敌，不是因为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上帝造了那个果子，而是因为在魔鬼的试探之下，因为我们的罪，这个本身是美好的世界成为了我们的仇敌，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你说，金钱好不好？金钱好不好？你看看你们， 哦，金银是好的，对不对？金银属于耶和华，上帝造的。多少亿万年前，啪一个星球撞击，然后把这些重金属都留下来。当然，这个是，金银属于耶和华，金银是好的，金银可以用来造耶和华的圣殿，造耶和华的会幕，金银可以用来买你日用所需要的饮食，可以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许多的这些你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所以金银本身是好的，金钱没有任何的道德性。你问那个 dollar，你说你是好的是坏的，对吧？那个 dollar 冲你眨眨眼是吧？我没有道德性，我没有任何道德性，但是你有，你是上帝的，照着上帝形象造的，你怎么用我，决定了你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入口的就是这世界上的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对吧？猪肉，好不好？猪肉好不好？啊，圣经说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要命令以色列人不能吃猪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到了，你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在异象里面看到一堆猪肘子，哇哇从天上降下来，然后有个声音对彼得说：“把这肘子吃了。”彼得说：“呀，我不敢吃，不敢吃啊，我怕这个肘子有毒，我怕这个肘子使我变得不洁净。那个声音说什么？凡神所赐的，怀着感恩的心吃，没有不洁净的。”所以，本质上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所以耶稣说，叫人污秽的不是入口的东西，不是你吃了猪肉，然后在上帝面前变得不洁净了，吃了虾，对吧？吃龙虾，而是出口的。所以，世界的东西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仇敌，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这就。引到了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最终极的使我们无法留在恩典当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罪的残留。但是我想要再简单的再多提一点这个关于世界的这个话题，那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种圣洁的渴望。OK，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圣洁的敬虔的渴望。那就是不是来自于罪的贪婪的欲望，对这个世界，我要获得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的渴望是一种圣洁的渴望，怎么说呢？是说这个世界将来会有一天被改变。这个世界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几章？第五章第十三节，还是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这个世界。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理当对这个世界充满渴望。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作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我们也应当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渴望。这个渴望是圣洁的，这个渴望是说，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会被洁净，将来有一天会被烈火洁净，会变成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不会有任何的罪存在，要有义居住在其中。而那个世界是上帝应许给我的。所以我渴望那个世界到来，所以这个是末世性的对世界的渴望，而这个是基督徒信仰当中健康的成分之一，啊，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不是说好吧，我就放弃掉肉体这个物质世界全部都是不好的，我就追求精神这个叫什么升华，我就追求精神的东西，不是的，那个不是基督教。正确的教导， 所以我简单就提这个世界到这儿 ，OK。那么接下来，所有导致这个世界成为我们仇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谈这个内在的因素——罪的残留。所谓罪的残留，这个词叫 的原文叫做 Leliquia， 这个词实际上是那个英文的一些词的词根，比如说英文里面谈到这个遗物或者圣徒留下来的这些圣物叫什么？叫 relics， 所以就是从这个词来的，reliquia。那这里面说罪的残留，实际上就是指前面所我们所提到的肉身的这个概念 carne， 对吧？或者是这种道德性的软弱这些概念，对吧？这些概念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当我们谈到我们无能的时候，不仅我们谈到外在的原因，还谈到这个内在的原因，有罪残留在我们里面。这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仇敌不只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我们真正的仇敌不只在外面，也包括你自己。你自己是你的仇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想到这个仇敌，我们就想说都是他们。然后你回家照着镜子，你要记得今天晚上回家照着镜子，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你是我的仇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什么意思？保罗是不是说攻克己身就是你拿个鞭子天天抽你自己？这句话的确在历史上被中世纪的一些人拿来用来支持这种严格的苦修主义，修道苦修主义。保罗说了，这个攻击你的身体，对吧？这样呢你的身体就会顺服你但是这里面的己身不只是物质身体，而是保罗在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当中罪的残留，那个是我们需要攻击的，不是你的肉体啊，天天拿小刀刮自己自残啊，那个你没有办法通过那种方式成圣。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的罪的残留，我们的骄傲、贪婪、自私、毁谤，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攻克的。一个修士天天拿鞭子往自己身上抽，每天吃斋戒，然后转身对他的灵舍说，你看我比你更圣洁吧，天天用这种语言去挖苦他的灵舍，你看你一天也不进食，祷告的时间也那么短，你看我这个就是耶稣在祷告的例子里面举的法利赛人的例子，对吧？我小茴香、芹菜这些我都算得老准了，十分之一我都拿上了，我不像那个税吏，他是个罪人，主啊我感谢你。这不叫攻克己身，对吧？虽然他天天抽自己，但他根本没有攻克己身。而这更加体现出，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吗？这更加体现出罪的残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多么狡猾。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是如此会善用宗教，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很敬虔，在世人眼中获得赞誉。哇，你看那个修士，哇，他每次抽自己的时候我心都在滴血，对吧？看他怎么能为主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知道苦修主义从哪儿来吗？苦修主义， 我总喜欢插个小插曲，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些小插曲其实挺对我们有帮助。苦修主义是源自于当这个古代教会他们摆脱了逼迫之后，从对殉道者的敬拜转型而来的。所以你知道，原来你在。神圣罗马，不是神圣罗马帝国。原来你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基督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受不同程度的逼迫迫害，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对吧？比如说在恩约教会，假如现在美国政府来逼迫我们，啊，然后把我们几个人抓走了，然后杀死了，或者一顿鞭打，对吧？打的这个不成人形，然后回来了。然后你第二天，这个教会敬拜见到他了，你会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圣洁？为主做出如此大的牺牲，然后就赶紧上台讲讲见证吧。然后就讲说：“哎呀，你知道吗？我被罗马人抓走，怎么打我呀？对吧？我就是认死，我就没有承认，我没有否认主啊！”大家哇，热烈鼓掌啊！这就是殉道，就是殉道者崇拜就开始了。然后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逼迫没了。基督教开始被这个认可了，合法化了，然后这教会这咋办呢？我们没有英雄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人说，我们原来这种方式很好啊，就是你被逼迫的话，你的就圣洁程度就增高了，对吧？但是现在没有逼迫了，你怎么成圣？那么你就自己逼迫自己，你自己抽自己，自己抽自己，你就会变得更圣洁，所以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罪的残留是如此的狡猾，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宗教玩得团团转，我们可以制造很多敬虔的假象，但是却。没有真正敬虔的真谛。当一个人获得这种表面的宗教的敬虔之后，然后觉得说：“哇，这个人为主做了多么大的牺牲，这个人多么承受多么大的痛苦。”然后这个人，你看，然后转过身来对他的邻舍说：“我感谢主，我不是像你一样的罪人。”这就是假冒伪善。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罪的残留是我们需要极其谨慎的。那但是你这样看来说，罪的残留，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东西？从我们刚才谈到这么很多，就感觉好像很负面，好像很绝望，对不对？感觉好像那我们没得救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词，刚才我们提到"罪的残留"这个词，它也是英文的这个遗物的这个词的词根，对不对？relics。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是遗物？遗物就是已经剩的不多了。遗物就是它已经变成废墟了，非常的稀少。所以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给我们一个积极的鼓励，那就是罪在我们的身上已经不再掌权了，罪在我们身上只是残留，只是像遗物一样，没有被清扫干净而已。罪在圣徒的生命里面并不是在蓬勃发展的。罪的势力已经被决定性的击败了，因此，当我们提到罪的残留的时候，这个用词应该让我们感到振奋，让我们感到我们能抬起头来，能够继续与这个残余的势力、残兵败将去征战，并且乘胜追击。对吧？所以这个词 实际上，虽然它在表达我们的无能，但是实际上，它也带给我们鼓励，带给我们力量。所以，到此为止，我们讲完了这个人的无能的原因，对吧？总共有这三个，这是你的仇敌，魔鬼、世界和在你里面罪的残留。那记得，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上帝的保守。多得信经说，重生的人因着这三个仇敌，无法自己留在恩典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找到真正的保障，那么我们就必须找一个能够胜过这些仇敌的帮手，对不对？我们自己如果无法胜过，就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替我们胜过，那就是上帝。所以多得信经最后说：“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以怜悯在赐给他们的恩典中坚固他们，以大能保守他们在其中，直到末了。”我们可以转向哪里去寻找得救到底的保证？答案是：A. 我们自己的努力；B. 上帝的信实。你选哪个？啊，选 B 的，有50%的几率答对了呢。对，你要选择上帝的信实，这才是你得救到底的确据。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对不对？你得救到底的确据是上帝的信实，而不是你的信实。上帝的信实不仅体现在救赎的起点上，也体现在救赎的过程和终点上。所以接下来这句话，就把整个救赎的这三个部分都表达出来。多得信经说，他在那，多得信经怎么说？他在那。对，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就是比较这个结合起来，我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了。他在那一次赐给我们的恩典中，满有怜悯的坚固我们，并且以大能保守他们在其中，一路直到末了。所以他在那一次赐给我们的恩典中，这是指的是救恩的起点。并且，满有怜悯的坚固我们，把大能保守我们在其中，这是过程，并且一路直到末了，这是终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上帝的恩典是一次赐给你的，一次赐给你就不改变了，他不会收回。尽管我们仍然充满着罪和软弱，尽管你还不断的失败，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你。尽管你自己都快放弃你了，你自己了，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你。他的恩典的赐予，从起初就不决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他也绝不会中途反悔，而是最终达成他的目的，直到最后的荣耀。所以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那些义人，所谓的义人，也就是自以为义的人，他们不需要耶稣，反而是那些承认自己的罪、对自己绝望，这些人，他们才会奔向耶稣。而那些健康的人，或者那些义人，或者更准确的说，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将会在自义的幻想中灭亡。反而那些在最终绝望的人，那些因着罪而感受到灵魂困苦的人，他们有福了。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周来到教会来的原因。你每周来教会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在遵行一项律法。我是一个基督徒，因此我有责任，必须要去教会敬拜上帝。虽然我也没有什么内心的动力，但是为了在上帝面前保持一个高分，对吧？为了在上帝面前保持一个全 A，我就得去。哎呀，我就坐在那儿听听听听听，牧师在那儿白活白活白活白活白活。啊，好了，终于结束了。哎呀，吃完饭我就回家了。啊，No， 这不是你应该来教会敬拜的原因。你来教会敬拜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靠自己没有办法留在这恩典里，而只有上帝他的恩典的保守才能确保你一路最后直到终点。而你知道你如此的贫乏，以至于你必须不断的从上帝那儿领受到他这样的看护的保守的恩典。而上帝在哪儿赐给你这个保守的恩典？借着圣道的宣讲，不断的把你从你自己里面脱离出来，回到上帝的福音那儿，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断的用他的圣餐喂养你饥渴的灵魂，让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有永生。这就是你来教会的原因，因为你是一个无助的罪人，所以你需要上帝在这儿喂养你。因此你当你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你也不是说你看我比别人都优秀，所以我配来到这圣餐桌前。所以你注意听我们每周领圣餐的这些仪式文，这些仪式文写下来，为什么你来恩约教会，对吧？我们恩约教会从起初到今天这么多年，每个星期都重复同样的话，你不觉得王一牧师，你不觉得累吗？你不觉得烦了吗？你不觉得腻了吗？说实话，我有的时候觉得是挺腻的。我觉得，哎呀，每周都说这个，会不会让信徒感觉到很审美疲劳啊？但你知道吗？我这是也是说实话，几乎每一次当我读到或者当我背到这个仪式文里面说，因此不要叫你们信心的软弱和你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失败拦阻你来到这圣餐桌前，因为这圣餐赐给你，正是因为你软弱，正是因为你失败，好叫你的信心，你软弱的信心被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喂养，因为他才是我们真正的食粮，好叫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固。那每一次当我重复这些话的时候，这句话不只是对你们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也告诉你，教会不是那些自以为意的人组成的，教会是那些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需要医生的那些人，他们在祈求恩典。所以这个桌子是耶稣基督给罪人摆设的宴席，而耶稣基督在这儿把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一切悔改相信的人。所以圣餐的主角是耶稣，圣餐的主角不是你也不是我，圣餐的主角是耶稣。因此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一个行走的天路当中所需要的。所以这就是你最需要的，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一个演唱会，拿到他的亲笔签名，你需要的也不是去看超级杯，你需要的不是去签下下一个大客户，你需要的是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这就是为什么恩约教会每周都要举行圣餐，因为这是你需要的。而当我们与基督这样联合的时候，那个世界、魔鬼和我们自己残余的罪无法胜过基督对我们的保守，最终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一路保守到那个亲眼看到他的那个日子。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对我们这些人的保守。 OK，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完了这第三条。那么接下来 花一点时间看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我看到有两个举手的，来，我们那个麦克风。
谁举
手？这边。
有一个问题，就是罪的大小的问题，和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中，在做一些决定啊，或者个人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是否需要判断这个罪的大小，然后再，或者是有时候纠结于这种内心的挣扎，如何去思考和解决这样的选择的问题？对，
嗯，
两个问题就是。
好，谢谢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这样我们更方便讨论。
具体的例子，
当然你要觉得很困难，举出这样的例子也可以。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从一个实际的生活出发的，对吧？所以，
对，就是生活中
我有个具体例子会
你在做一些选择和决定的时候，假如说你做生意。你要不要赚更多的钱从这个顾客身上，或者是做另一个选择会涉及到一些利益牵扯的时候，你如何去做取舍，就大概这样的意思啊。就是你要卖一个商品，那你的定价吧，或者是你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对，大概就这个意思，我想不出来具体的例子。
所以呀，所以你更多的是从一个理论的层面上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实际的你遭遇到的问题，或者是 OK 从理论上的层面出发。那我们就理论，我们先从理论层面上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从理论层面上来讲，罪行有没有大小，这个答案，这个回答是也不是。从什么是这个罪有大小呢？是从他对邻舍的伤害程度是有大小的。你去杀人和你去骗他，对他造成的伤害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对吧？你杀一个人是把他生命权剥夺了，你去骗一个人可能他还活着，对吧？他还能活得挺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罪是不是有大小呢？是的，是有大小的。但是反过来，对上帝的荣誉的伤害是没有大小的。所以不论是你杀一个人，或者是你向他撒谎，对于上帝来讲都是要受到永世的刑罚的。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来出发去考虑。那你说接下来从一个实际生活的伦理的层面上来讲，那就是对于邻舍的伤害有大有小。所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判断？那么很简单，理论上来讲，去选择那个对邻舍造成伤害最小的方式，对吧？所以从此就会有很多伦理学上讨论，比如说这个善意的谎言呢，对吧？比如说很多类似像这种说法，那就是说我宁可撒个谎，我也不想要给他造成更大的伤害，对吧？所以这种行为就被似乎获得了一个伦理上的一个合理性。OK， 那这种对邻舍的伤害降到最低的合理性，并不能排除这个行为在上帝面前是要依旧要有这个属灵上的责任的，对吧？所以你虽然跟邻舍 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但是你还是说谎，所以从一个义务的角度来讲，你依旧违背了真理，你并没有你依旧违背了真理，你并没有爱慕真理，对不对？所以，所以你怎么判断对邻舍的伤害？这个东西接下来就变得更复杂了。那就是你的邻舍有很多，有 A 有 B 有 C， 所以我们很难去用一个数学公式去算出来。这个伤害值到底是多少，对吧？如果都像电脑游戏那样子啊，造成伤害100点，这边造成伤害50点，那就容易了，对吧？但是现实生活往往是很复杂的，所以这里面 你要再继续往下去讨论，从理论层面上去讨论，到底有没有一套理论可以帮助我直接把各种状况去套进去，然后我可以算出来我应该怎么做，这是没有的。那个叫那个最后当然有一种神学的讨论方法，这个叫做这个叫做 case theology， 或者叫做我忘了我具体怎么写了，就是一种每个 case 每个 case 全部罗列出来了，或者叫就是 case ethics， 对吧？你可以简单的说叫做 case ethics。这种伦理学的方法是把不同的情况全部都罗列出来，然后把它们归纳，把它们去，但是我认为，我希望我刚才的这个简单的回答可能对你有帮助。刚才那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然后这还有一个。
那个圣经向我们启示了我们人的等于三个仇敌嘛，魔鬼、世界和罪的残留。但是这里的魔鬼跟人的罪的人，他是位格，有位格性的。他为什么把世界这个没有位格性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为什么把世界跟魔鬼跟人的罪的残留并在一起？因为世界是没有位格性的，他不会主动的去施加你什么东西。
对，没错。但是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所以魔鬼用什么方式来试探我们？是借着世界，借着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一切，也借着我们里面罪的残留和情欲。所以在魔鬼的试探和我们之间是夹着这个世界的吧？这个世界的话，仿佛是一个这个工具，在魔鬼的手中，来试探，因此这个世界被放在这儿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魔鬼不会用其他东西，我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世界位格化的，我不太清楚这个跟位格化什么。当你提到位格化的时候，是把它当做一个生命体的存在吗？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有什么圣经依据的话，可以提出来。圣经哪儿提到把这个世界当做是一个位格来处理？对，所以当然你可能不用太担心这两个是位格，这个不是位格，感觉好像不够工整，对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对吧？这个是位格，这个不是位格，这个罪的残留也并不是位格，我们是位格，我们人是位格，但是罪的残留并不是一个位格的存在，对吧 ？OK， 哎呀妈，来。第三个，第三、第四。
接着刚才那个问题，你说罪没有大小，我想起那个C.S. 路易斯那个《返璞归真》里面讲到，骄傲是基督教里面的第一等大罪。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十诫里面列的这十条罪，或者是说这个诫命应该是有大小的吧，就是我们敬拜神是第一的，是吧？后面说偷盗啊、奸淫啊，这些是放在后面的。我想它应该是有一个等级的吧。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说罪应该是有大小的，对吧？
对对，
包括面对上帝的时候也是有大小的。因为我刚才的回应是，就是说这个罪的大小我们可以按照对邻舍的伤害来评级，但是对在上帝那儿，就是我们可以说任何的罪都在上帝那儿是有属灵的责任的。但是 你的观点是说在上帝那儿是有不同的大小的，因为上帝的律法有区别。
我记得 C.S. 路易斯的论述是骄傲就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不把神放在第一位。这个对应的我想应该是十诫里面的第二诫，第二诫是吧？
你所陈述的这个的确在很多在中世纪的神学里面是有重罪和轻罪之分的。这个重罪和轻罪之分并不是指的对邻舍的伤害的分区别，而是指的是在上帝面前他们的确有这样的区分方式。 C.S. 路易斯的观点也并不是独创的，他是从包括奥古斯丁从教父神学到中世纪神学一直以来有这样的探讨，就是到底哪个是，他不是说最大的罪，而是说他是哪个是第一个罪，第一个罪是什么。所以有的说是骄傲，有的说是贪婪，有的说是其他的。那关于说这个罪，我们在探讨罪的大小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很多的时候这个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期，很多改教家们他们反对中世纪的这种区分，这种重罪和轻罪的区分的原因，是因为在中世纪的神学里面，当教会划分了一些罪是重罪，一些罪是轻罪之后，他们会对应的具体说我们在如何去赎这些罪，有这个具体的赎罪的方式。一些轻的罪，你只需要交赎罪券就可以了，买赎罪券，或者是你只需要交一些罚金。那一些重的罪可能就需要你去做一些更严重的这些劳役的工作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改教家们去反对区分中世纪神学里面的重罪跟轻罪，而是说你不要觉得说如果你只是偷了邻居家的一只鸡，然后你就给教会交20块钱的这个赎罪券，你就这个罪就免去了，对吧？不要觉得上帝就这样就可以处理你偷邻居家的鸡这个罪了，因为你的贪婪在上帝面前和你杀人是一样的。所以圣经说如果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所以改教家们经常会用这条圣经来教导说，那说不可杀人的也说不可奸淫，你若只是没有杀人但是却犯了奸淫，你也是犯罪了。所以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罪的大小程度的差异，是不是你可以稍微犯一点小罪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只要你不犯大罪就可以了。那当然我没有太过多具体的去仔细的考察到底，对吧，这个十六世纪的各个神学家们他们的具体的观点到底有什么，但是这是大概的总的一个方向。 OK， 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去排除中世纪的重罪跟轻罪的区别。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下来继续讨论。你是这个问题是非问不可，对不对？可以不问是吧？如果可以不问的话，那可以下来问。然后那个我们先让大家先解放好吗？先把大家释放了，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的信经的教导，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在成圣道路当中的无能，我们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留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不仅因为我们的仇敌外在的仇敌魔鬼和这个世界如此的超越我们，而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软弱的情欲，我们的罪的残留，使得我们倾向于去追随这个世界而不是追随你。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保守的恩典，因为唯有你才能够使我们站立的稳因此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继续不断用你的圣道跟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好像我们能够在这场征战当中不致被仇敌所胜，反而能够坚定地抵挡仇敌，并且最终获得完全的胜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